他们被逼，有时候不能不杀生呐。球场的主人是丹斯里李金友居士，一再嘱咐不可以用农药，不可以杀生啊。他是非常难得，他说我总是尽量去做，可是有时候不得已啊，不敢告诉他了啊，还是要杀生，问我怎么办。我教他了，你要给这些蚯蚓，给这些病害虫要加强沟通啊，那个山那么大，球场旁边树木花草很多啊，你要叫那些虫搬家了，到那边去，不要进入球场来，能不能做到呢？
能。
做不到是你的真诚心不够啊！诸位要知道，这些小动物都通人情，你爱护它，它爱护你啊！你帮助它，它也帮助你。我们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为什么这小虫你赶不掉它呢？头一个你对待它不平等，我是人，你是虫，这个不行啊！这种态度的时候，它不能接受啊！啊，你要把它看作朋友啊，要把他们看作家亲眷属，真诚心爱护他们啊，他会受感动的。不单是动物有灵性，花草树木都有灵性啊！不单花草树木有灵性，石头瓦砾也有灵性，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它为什么会有灵性呢？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华严经上说的啊。那个无情啊，包括植物矿物啊，包括在里头啊，都是一个法性变现出来的，怎么会没有灵性？我们要把杀生这个念头从内心里头拔出，这才行啊，才能够真正做到自利利他啊，烦恼从根本上拔除，我们智慧就开了，对人对事对物啊，应当用什么方法，应当用什么态度，自己就明了了，然后展开经卷，你也就能懂了啊。佛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布施，头一个不是真诚心啊，不是平等心，我们总结佛的教诲，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慈悲就是爱心啊，头一个我们要这样布施啊， 我们以这个心处世待人接物，我们对佛用这个心，我们对蚊虫蚂蚁也用这个心，决定不没有两个心。这些小动物都有佛心，树木花草都有法心，法心跟佛心是一个心。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法心跟佛心是一个心，怎么样把自己的心跟如来的心性合而为一啊，然后再把自己的身与一切众生融合成一体，你能够入这个境界，那恭喜你，你已经证得法身了。证得法身的人，在大乘经里面称他做法身大士。所以哪有不能沟通的道理呢？所以我们常说啊，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要互相敬爱，要互助合作。人与一切动物，人与一切植物矿物都要尊重啊，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爱护他，他也爱护我，我帮助他，他也帮助我，从自己本身做起啊，不要先要求别人怎么对我，先要求我怎样待人。啊，诸佛菩萨所以从凡夫修成佛菩萨，没有别的，只是要求自己而不要求别人。啊，我们要求自己，自然就得到回报，啊，回报决定不能求，不，我对你好，你一定对我好，不可以存这个心。啊，我对你好是应该，你至于怎么对我的时候，绝不放在心上。这样才能成就，这样才真正像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我们的道业才能增长啊！时时刻刻要为众生做好样子，做好样子就是布施啊！啊，不能说他们都不做好样子，为什么我要做？那就错了。他们这些人都愿意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去啊？不是，这不就这个意思吗？啊，我们学佛，佛是我们的榜样，佛是我们的模范。啊，别人怎么做法与我完全不相干。啊，我自己的做法一定要如法。啊，我们有财，用财力帮助别人。啊，有法，更要用法帮助别人。啊，令财，这佛经上讲的，令财得贫穷国报，令法得愚痴国报。啊，所以不要怕。啊，我用财力帮助别人，将来他发了财了，超过我了。你存这种心， 你来生会得贫穷果报。啊，你用法教别人，怕别人智慧德能高过我，来生就得愚痴果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的学生当中啊，周利盘陀耶，佛说他的一段故事啊，过去生中他是三藏法师啊，这一生当中为什么变得那么样的愚痴呢？就是教别人的时候念法，怕别人超过自己啊，总要留一手啊，不肯完全教别人，就这一生的愚痴果报。佛教他念一手偈啊，念上一句不晓得下一句，教下一句上头一句忘掉了啊，就这么样的愚痴啊。佛知道，帮助他，叫他修忏悔法门啊，业障忏除了，他智慧现前啊，福德也现前啊。所以我们自己首先万万不可以障碍自己啊，业障不是外面来的，是自己来的，自己障碍自己，别人障碍不了啊。自作自受，绝不怨天尤人，这才是个明白人啊，真正懂得了。所以不能不修布施，不修布施，自己生生世世福慧都没有。啊，全心全力去做，毫无顾忌去做。啊，我今天全部的财产只有一碗饭，我看到别人没有饭吃，我得分一半给他，这是布施波罗蜜啊！分给他以后，我没有了怎么办呢？没有也不要紧，没有也不着急啊！决定不能顾虑的时候，哎呀，我明天呢，明年怎么办？多积蓄一点，看到别人在饥饿边缘，你也不承受，那你就错了。啊，我们念念要求生净土，念念想见阿弥陀佛，啊，这样的心怎么能往生？全部布施奉献了，明天没得吃了，好好的念佛了，就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老是留念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呢？所以帮助苦难众生，自己毫无顾虑，要舍得干干净净啊！所以布施里头讲的这三种啊，财布施、法布施、 无微不至。我们要很认真努力去学习，这叫行菩萨道啊！这里面最重要的，帮助众生学佛，帮助众生开悟啊，这个功德地大。如果我们自己有很重的业障，没有办法消除的业障，你只要真正肯回头，回头是真忏悔，在佛菩萨神明面前祈求，那是迷信，无济于事啊！真正从卧席回过头来，所以自己常常反省卧的习气、卧的行为，回过头来断卧修善。佛是这样教导我们，世间圣人也是这样教我们。再看看其他宗教，这个经典里头啊，还是这样教导我们，这还能错得了吗？努力去修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居士林最近这些功臣大家看到了，这是这两年多来林长李牧原居士发心想建一个弥陀村，帮助大家念佛实在是因为新加坡这个地区土地太难得到了，最后不得已居士林还有一点点的空地，把这个空地再建起来，我听说他要建5层的楼房主要是建疗房以后大家到这边来念佛，有个比较舒适一点的居住环境这个工程大概要1年半那算很快的了。这是布施啊，3种布施都在里面。那我们在其他地区有志同道合的同修，我们也同样的帮助他们所以古今这一次在山上大夫妻但是李金游居士最后一天他去参加他参加着看到非常欢喜，因为这次佛期是在他自己住这里面举行的他自己的家那个客厅很大，临时就做佛堂把他的客厅做佛堂100多人在里面念佛他自己也参加然后回来告诉我应当建一个念佛堂我说太好了，你能够发心建念佛堂，这是我们非常欢喜的事情我们也赞叹，我们也随喜有念佛堂，当然还要有疗房 人家来念佛的地方，你也去招待啊。那么这一次招待，他是他的旅馆，啊，用他的旅馆来招待。旅馆在这一个多星期，大概十天呢，不营业，啊，不接待客人，给这些念佛的同修们住。这念佛同修们到这一住一看，他这个价目表一看，他们山上每一天住一天消费呀，每斤300元。啊，所以想想这怎么办？以后要到这边来念佛，啊，这个师这是没有钱还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就想到的是，我们特别建一个招待所，啊，这个招待所呢，现在预定的是100个人，啊，50个房间，一个房间呢，住2个人嘛，2张床。100个人，将来这个招待所免费的，啊，那么到山上呢，当时伙食啊，付这个服务的费用啊，那很少，啊，这个是要自己负担的，啊，山上完全吃素啊，啊，素菜自己种的。所以我在山上三餐每一餐一大盘生菜，我不吃别的，一大盘生菜，生菜好吃，天哪，那山上绝对没有农药，啊，所以这小虫有灵性，他这个山开发6年，他告诉我头一年种菜差不多90%虫吃掉，啊，吃掉什么？欢喜呀，啊！我们人要吃，虫也要吃嘛，那不能不给它吃嘛，啊，决定不杀害呀，啊，也不会把它赶走啊，随它吃。到第二年呢，虫很客气了，留一半给它吃。哎，再一个人一半，哎，现在到第6年呢，哦，这个虫啊，那就特别开恩了。大概虫吃掉的是1%，95%以上，你都可以收割。它怎么会没有灵性？啊，而且菜园里面。过去是放音乐，哎，虫吃菜还放音乐供养他，啊，我去看了之后，我给他建议放符号，啊，所以现在菜园花园呢都放符号啊，啊，给这些小虫都做3皈依啊，啊，所以个个都变成护法了。那菜园的虫可以做护法，那高尔夫球场的虫当然也可以做护法嘛，那一样的道理嘛。真诚慈悲呀，我们叫布施爱心呐，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啊，那么这是说到布施这一条。具体的做法我们在讲习里说的很多，啊，他那个山上环境好，真的去了之后都不想下山，啊，那么山上建招待所，啊，这个是第一栋，啊，算是我发起的，50个房间，我们用美金来计算呢，大概是130万。啊，那住50个人，你们住想想，一个人能摊多少呢？ 13000块钱呢、啊，啊，两个人一个房间呢，这一个房间就是26000块。建筑费用不高啊，啊，那么这个是4层楼的建筑，顶层是念佛堂，啊，念佛堂跟讲堂在一起，2楼、3楼，这就刚才讲了50个房间，啊，疗房，楼下呢是餐厅，啊，他们的办公室、活动中心，啊，4层楼的建筑。那么这个建筑之后，建成之后，啊，喜欢到山上去念佛的欢迎呢。那么经常一定要有2位法师常住在山上啊，带领大众。那法师到哪里找呢？我就跟他讲了，我们来服务，啊，我们同学们轮流去。啊，一个人到山上去住个半个月、一个月。啊，大家轮流去，啊，把他带动啊，真正念佛啊，啊，也是24小时不间断，啊，念佛听经都不间断，啊，他那是个旅馆呢，啊，旅馆里头要搞这样东西事业，希望将来全世界的旅馆啊都有招待所，都有念佛塔，这不是好事情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把它看作重点的布施，啊，它能够影响许许多多的旅客，啊，这些住旅客去玩的人、度假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机缘接触佛法，到这个地方来了，他能够接触佛法，啊，他能够听经，他也能够到念佛堂去参观，去随喜念佛，啊，所以3种布施都圆满。6度的第二条持戒。那么说到持戒，就是守法。守法里头最重要的6合敬啊，这是世尊为弟子们制定团体生活一定要遵守6条。这个6条里头只要有1条破了，其余5条通通都破了。啊，所以这个它不像五戒一样，五戒可以一条一条受，啊，受一条了就得一条，啊，受2条得2条，6合敬不是的。啊，6合敬的时候是要通通受的。啊，1条破了的时候其他全部都没有，啊，5戒10戒是我们自己修行的，啊，这个6合敬呢是我们跟大众相处的，所以它的意义不相同。跟大众相处，第一个要建立共识。我们现在人讲的建立共识，6合敬里面讲的见和同解，这个意思就是建立共识。这一句话里面意义很深很广，化身菩萨了，像这个华严讲的初住以上，他们的共识 是发心啊，像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那当然没有问题，这最高的。我们今天没有真的发生，我们是凡夫啊，凡夫的共识那从哪里见呢？我们今天修的是净宗法门，我们所依据的是大乘无量寿经，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见和同解一定是依据大乘无量寿经，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做到，经上叫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遵守，决定不违反，这个经典是我们的共识。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就是你的共识，这样就没错了啊！所以我们每天早晚课在一起读诵啊，每一天在一起学习啊，研究讨论啊，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经义啊，第二个是讨论说怎样落实我们学了才管用啊，如果意思不清楚不明了没有办法做到，那我们就错了，我们的修学就白修了。那么实际上讲呢，六合经里头重点呢就是前面的两条啊，见和同解是修心，心清净平等了，戒和这个和这个戒和同修是修身后面的四条啊，是讲你落实，你这两条落实了啊，落实在口啊，口和无争 啊，我们大家在一起还有争论你前两条没有啊，可是争论常常有啊啊，为什么会有争论？我们要多想想，为什么佛菩萨他们在一起没有争论？我们这种争论的习气不好，这个习气没有办法带到极乐世界。那么争论的根源是什么呢？还不是自私自利吗？啊，看到别人所作所为不合自己意思，这是争论的。为什么佛菩萨行我们不行呢？佛菩萨无我，所以他没争论，佛菩萨绝对没有自己的利益，所以他能够恒顺众生，能够成就随喜功德啊！我们今天不能随顺，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啊！别人争我们不争就没事，就平息了。啊，意见一定要化解。我们不争，就没事，就平息了。 啊，一见一定要化解啊，依据什么化解呢？一定依据经论来化解啊。所以经论对初学的人来讲，它是我们修学的标准，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标准啊，经论能够融化我们错误的知见，能够纠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然后真正能够做到口惑无争啊。啊，诸位《金刚经》都念过，有很多人念的都很熟。啊，须菩提尊者他自己说了，释迦牟尼佛奖励他了，啊，说他得了无增三昧。为什么须菩提能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这两句话他做到了，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啊？所以再想一想，这世间一切法啊，《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什么好争的啊？这个经上，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观法如画，三昧常寂，你争什么啊？所以这一念呢，争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错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知道事实真相才能真正放下啊，真的这个念头再也没有了啊。能教导你的时候教你，不能教的时候让你啊，菩萨忍让啊。你不能接受佛的教化，佛就离开让你啊。什么时候你起心动念啊，我希望有好人来教导我，佛菩萨就来了。不能接受劝导的，佛菩萨不来。想有好人来教导他，佛菩萨就实现啊。所以佛菩萨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我们要学忍让，要学无争这个里头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这个世间人常讲吗，家和万事兴啊，争就不和了。一有争执啊，祸害就来了。决定不能争，不管有理无理。啊，和为贵也。啊，有这个无理尚且不争，那何况有理呢？啊，让对方慢慢去想，这都是教化的方式。啊，在佛家讲呢，这是教学的仪式。啊，生活同住。 这个住意思很广很深，前而言之，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身无增啊，彼此互相照顾啊，互相容忍呢、决定从自己本身做起啊。那么世间一般人总想处处占别人一点便宜，这都是狂妄、自尊、自大啊，傲慢的习气，这属于业障啊，这不是属于智慧啊。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处处忍让。换一句话是，处处让别人多占一点便宜，处处啊自己多吃一点亏。这是修行，修自己的德行呐、到最后，吃亏的人成就了，占便宜的人失败了。这个例子非常明显啊！你去读历史，你看看古今中外啊，那些成功失败的因素，多想想。在观察我们先前周边的这些人事物啊，他成功，成功的原因在哪里？他失败，失败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在这个里头学习啊，这都是现实的教科书会学的人，他在这里成就了。不会学的人非常可惜呀，这一生空过了，白过了。异火同月，这是效果。大乘经上讲，长生欢喜心呐、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一样不是法喜充满。这个法喜从哪来的呢？前面的五种合合，你都能做到，都能落实了，你决定是法喜充满。你一个人能做到，你一个人发喜充满；你这个团体做到，你这个团体个个发喜充满。为什么不做呢？这个是人生真正的幸福美满。六合尽是充满智慧的生活，无上佛法了，从这个地方落实。如果我们跟人不能相处，怎么能学佛？前贤几句话里头含着有无尽的大道理在其中，幕后一个利合同君，无论是物质生活，无论是精神生活， 一定要与大众共享。